你呼召了我，我必回应，带领我主，我必去。再来一次，只要带领我主，我必跟随。带领我主，我必去。你呼召了我，我必回应。带领我主，我必去。我们再唱一遍，这些诗班的人要找座位坐下的时候，带领我主，我必跟随。带领我主，我必去。你已呼召了我，我必回应。带领我主，我必去。让闭上眼睛再唱一次。I will follow, lead me, Lord, I will go. You have called me, I will answer. Lead me, Lord, I will go.我们来低头，我们对你说，全能神，以色列的牧者，你是我们的牧者，那位走在羊的前面，带领他们走在青草地上，到清凉溪水旁，这位牧者，主啊，我完全的确信，今早我们聚集在这里，是需要进入到这青草地上，需要来喝一口来自源泉神源泉的水。哦，圣灵啊，我祈求你温柔地引领我们前行，正如我们在祷告中所歌唱的，带领我主，我必跟随。现在拿起你的道，因为你就是那道，使我的嘴唇说出来那一句特别的句子，那一句特别的言语，能够刺透每一个人内里的深处。那些可能有特别需要的人，神呢，愿你的道去满足那个需要，无论是身体的、心思的、物质的，或者更重要的是属灵的，带领我们，主耶稣，带领我们，带领我。当我站在这职责岗位上时，我祈求父啊，你的道和你的同在能强调在整个的聚会当中。我祈求你今天晚上去 Jason Jackson 弟兄，我祷告你预备他，主啊，预备我们的心，主啊，为了今晚的聚会，主啊，我们何等感谢你，让我们的道路有交通。我祈求你，你不仅让他成为祝福，也使我们成为他的祝福。奉耶稣基督的名，现在愿这位作者自己来打开这道，并向每一个心亲自的解释。奉主耶稣的名，他们能在这样的时刻把我们生命交给他，岂不是太美妙吗？神祝福你们。若你们愿意打开圣经，翻到耶利米书29章，我们来读几节。前面的一章，在29章前面的一章，有一位也被称作先知的哈纳尼亚，他很具体的、很详细的说了预言，以色列民在巴比伦的被掳只会持续2年。他非常具体，甚至做了一些象征性的动作，拿起了轭，把轭折断了。 耶利米站在那里，耶利米你知道他说阿们，你知道那若是主的话他就会对此说阿们，所以他并没有说任何反对的话，他也没有为此而争辩，但之后他只是说阿们，但之后他又说了主的话，因为神不会改变他的道。于是神再次借着耶利米说出来正确的年数是70年，并宣告哈纳尼亚必死亡。我们发现在前面一章的经文，他说哈纳尼亚这位所谓的先知他死了，他的预言也跟着一起死了。然后我们来到了25章耶利米书，坚固了神的应许。我们从第10节开始读，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扔回此地。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赐你们有盼望的结局。你们要呼求我，你们祷告我，我就垂听你们。你们寻求我，若全心寻求我，就必寻见。阿们。我们在路加福音16章，如果你们愿意翻到那儿的话，很短的一节，是16节，16章16节。律法和众先知直到约翰，从那时起神的国被传讲了。有多少人？每个人，人人都要挤进去。哈利路亚，愿神祝福他的道。你们请坐。我们想要问候每一个在网上听的人，不管你是处在何处，无论是白天晚上哪个国家，我们说神祝福你们，愿你们领受神为你们所预备的。这里来访的人，保罗弟兄和他妻子，我们很高兴他们也在这里。所以今天我要讲的主题是绝望带来改变。我在这个主题上默想了很久了，因为改变来的并不容易。你觉得改变容易吗？我觉得改变很难。然而绝望往往会使改变变得比较容易一点。当绝望来的时候，你被逼到一个不顾一切的处境的时候，这个改变被迫会发生，它自动的会带来改变。所以我想到你今天可以把它放在你心里，一个绝望不顾一切会带来改变。不总是这样，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有一些特别的方式来处理这个绝望的状态，有各种各样的拐杖可以依靠，你知道，比如说疾病啦，有各种的，我们有药物，我们有医院，有诊所，有各种的治疗方式，各种你能想象出来的东西，有些有效，有些没太有效。我们使用这些东西，但是它会，如果你们没有这些东西，在一个国家这些资源不存在的话，它会把你带到一种不顾一切的地步，绝望的境地。那在耶利米书 神通过耶利米说的话，他说，我知道我们向你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赐你们盼望的结局。接着他说你们要呼求我，你们要去祷告，这是第二件事，我就会垂听你们，你们寻求我必寻见我，我为此感到高兴，你们寻求我必找见我。什么时候你们寻求我是全心寻求我的时候，当你寻找的时候，要给你一些背景，这样的寻找不是随便在那看一看，这种的寻找在希伯来语文中它是说你有一种特别的渴慕，你对此有要求，好像是一种特别要求的，你寻求我，你在要求他。最重要的是你寻求直到你得到，抓住为止，找到为止。当你找到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求他。你寻找的时候，你是你要求，所以不是说我们在找什么东西，我有一个渴望，我有一个胃口，我有一个饥渴，我要去某个方向。这圣经不是这么说的，耶利米不是这么说的，不是神说的。当你寻求的时候，你必找见我；当你全心寻求的时候，你就必找见我。当你学习用一个很努力的把你自己放在里面的时候，接下来的经文我刚读过的，伯兰弟兄读过这两个，他说每个人人人就要挤进去，到了一个地步是有暴力的，有逼迫的，有用力量，需要这个人是他指自己是需要突破的，唯一的这个人是需要突破的。在不顾一切这个信息里面，他说一开始他在一开始就跟我们说，你们每个人在心里面也是这么放了一个印记。还有这个年轻的人正在长大，有的新人正在进来，有的人正在听，还有年老的人需要被提醒这一点，你们可以对此说阿们。波兰弟兄说，通常必须进入到一种紧急的状态，我们才会被推入到绝望的地步，太可惜了，必须得这么干，太可惜了。这个绝望，我们需要绝望。换句话说，如果我正确的解读了伯兰弟兄的想法，他是在告诉我们，你其实不需要等到紧急状态才变得不顾一切，你不需要等到紧急状态，你不需要等到什么事儿把你逼迫到了一个极限，然后你才开始寻求，然后找见，然后你才祷告，你不需要等到那种地步。换句话说，耶稣基督的心腹靠着他所听见的道，本来就能到这种不顾一切的地步。我们稍后会讲到这一点，只要看到神的旨意，就看到他的神的渴望是什么。阿们。所以人的心思总是如此的懒散，以至于总要等到紧急情况出现，他们才会被扔进了那种绝望的地步。然而当一个人进入到这种绝望不顾一切的地步，真正的东西就会显明出来。我更愿意看见一个人不是被逼迫出来到一个不顾一切的地步，是主动的来到不顾一切的地步。虽然两者都可以，但前者更好。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有一种谨慎在我心里，当我被叫到一张临终的病床前的时候，因为我意识到人 不必等到临终的时候才来呼求神。当一个人到那种状态的时候，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这种状态。我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儿子，我不知道他们真正的动机、目的、他们的计划是什么。我知道各种各样的人临死的时候，我们总是有人要求我们去祷告，我们想知道那个后面的动机是什么，他们有没有呼求神，他们有没有显出来他们想要服侍他，当他们有健康的时候，当他们有声音的时候，那总是在一个人的思想中有这样的想法。我相信任何正在轻松随波逐流的人来说，我可不愿待在那种状态。你会遇到紧急的时刻，你需要呼求。经文在这个圣经里面说的很明确，说他们呼求我，我却不听他们。我可不愿让自己 来到那种地步，我不愿意发现我自己在那种地步，你也不愿意。这个信息你现在跟我一起来转一个弯，来转个弯，我把这个带到我们的时代，在这个时期，伯兰弟兄讲过记号这篇道是在早晨讲的，然后他讲的这篇不顾一切绝望是在晚上讲的，接着下一个讲的是赦免。我离开前，在 Tom 离开前跟 Tom 聊了一下，他说很多人来告诉他，在谈话中说我正在读这篇道是不顾一切，有人说而我呢也好几个礼拜一直在思想这篇道，想着不同的他在这篇道里面的句子呀、重点呀、思想。然后我又跟那个 Author Scholar 博士谈话，他说我正在听这篇不顾一切，我说这也太奇妙了，我一直在默想这篇道这两个星期。他说伯兰弟兄在里面说我们为什么活着，你其实不是真正适合活着，直到他预备好怎么死了。他说你应该告诉这些会众，我说我都快到那个点了，就到那个点了。为什么伯兰弟兄在 早上讲记号这篇道，晚上讲不顾一切？我相信我信靠当这篇道结束的时候，你们也许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理解，说为什么事情是这么发生的。为了让我来真的来打下一个根基，我要往回走一些。在记号的时代，一开始是在摩西的时代让人知道的救恩的秘密、得救的秘密、脱离死亡。在那个时候，所有的救恩、脱离死亡是在摩西的时代，他封在神给摩西的道里面。我要你们跟我来一段心灵的旅程，紧紧地跟着我。那个时候救恩的奥秘不是一个家庭的死亡，那够差了，但这可是死亡临到了整个国家的长子，这个国家的头生的儿子，连牲畜的头生的也要死。这是一个极其极其巨大的事件，而这里的绝望，我们都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放在那个情形。我们很舒适的坐在这里，等着想着这个聚会结束之后我们要计划做什么，但借着圣灵能帮助你们回到那个时刻，看到整个国家所有家庭的长子都被宣告了死亡，所有的牲畜也是。我们来理解一下这个，我试着要这么做来着。这个道借着摩西的口说出来，从神那里来的，说让每个人去取只羊羔或者山羊羔， 每家都取一只，然后你把它杀了，然后你把那血取了。看看我，跟着我的想法，那些只是话语，只是声音，但是摩西领受了，他说出来了。现在这个道就进入了这些相信的人心里面，然后他们就付诸了行动了，他们去他们的羊群里边或羊圈里面去找那只动物了，然后杀了这个动物，接了这个血，他的妇女们在厨房预备逾越节的羊羔的肉，他们做奇怪的事情，把这个血抹在门框上、门楣上，所有的这些动作就是那个话被物质化了，成为了行动。那些人相信整个国家都在一个死的那个审判之下，我们怎么能把这个血跟杀死我的羊，把这个血抹在门上，这个怎么能拯救我呢？这里面的化学东西，什么心理学的东西，什么逻辑还有哲学在后面有什么关联呢？这个血怎么能救我的儿子，救我的孩子脱离死亡呢？这个联系在哪里？这个动物，这个血，吃这个羔羊的肉，我的妻子种族这个肉，现在我们杀死过很多的动物，我们撒过好多的血，但这一次怎么能救我的家呢？整个这件事情唯一的联系，那个血和这个救恩唯一的联系，是某些话是一个先知说出来的，他们的信心，在这个先知的话里面的信心，来做这个奇怪的事情的这个信心。你怎么能把这个话和这个血和这个血的拯救，怎么能把它放在一起呢？你瞧，唯一的连接，这个道，这个先知说出的道，连接到那个门上涂的血，是在一个人的心里面，他们相信了这个先知说出的话，无论看起来多奇怪，他们这种不顾一切就进来了，因为他们太信了，他们相信，完全相信这个话语，他们相信这个证实出来的神的仆人，完全的相信，他们就预备好做任何事情。这个行为很奇怪，杀死这个羊，涂上血，涂上门楣，吃羊羔，烧掉剩下的，很奇怪的动作，但他们照做了，因为他们信。在喇合的日子里，这个东西变了，喇合有一张红线红绳，那个救恩不在那个线的纤维里面，那个救恩被封在，事实是他接待了探子，相信了探子所说的话，他的救恩是在那个应许的话上，他的生命是锚定在他们所说的话上面，说你们这么做，我们就持守我们的话，你持守你的话，我们也持守我们的话。那个妇人转过头来思想，把这个绳子放在窗户上，他就把那东西挂在了窗户上，你知道吗？它只是一个动作，一个行为，一个事件，昨天那里什么也不是，今天这个绳子，本来这个绳子在我家都好多年了，好多个月了，但现在这个两个人告诉我他们是探子，说把它放在那儿，我全家都会得救，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兄弟、我的姐妹们，我所有放在我心里的人，那些人都会因着这根绳子放在窗外而得救。现在这个记号已经转了，我要你们看到这个记号如何 在不同的阶段被转移，一开始是道变成了血，现在这个道变成了窗户上的绳子。今天这个道仍然，救恩依然在移动，但依然从道变成了实体。这个实体在摩西的时代是血，在喇合的时代它是个绳子，在主耶稣基督的时代是血。我说是血，但是这个真理是它不是那个血的化学成分，而是那个血里面出来的那个生命，然后那个生命再一次成为了实体，那个道在一群人里面成为了实体，但在先知说出来之前他不能成为实体，当先知说出了那句话，他就发生了转变。那个羔羊有血，在摩西说话的前一天他有血，你听着了吗？那个羔羊在那个血在他的血管里流动，在摩西说话之前，但那血不过是让那些羊活着的红色的物质，在摩西说出来之前，但先知说出来之后，那个血却让整个家得以活命。所以这个重点不是血本身，而是神口中说出了话语，而那个话语不是从摩西里面起来的，那话起源于神自己的想法，神自己的思想，神自己的意念。所以我想回到那个时候，先知说逾越节是在紧急情况下吃的，是在不顾一切的时候领受的，他们看见神伟大的手。我想让你把它与我们今天联系起来，他们看见了所有的神迹，他们在记号的那个迹象底下，在记号之下领受了逾越节，是在绝望里面领受的，因为他们知道神定了意要实行审判，那是震动的时刻。我们不够诚实了，如果我们不承认我们也处在震动的时刻，我们处在一个非常震动的时刻，那是每个人开始省察自己的时刻，因为先知说出的话从来没有失败过，我无论他说什么都会完全照着原样发生。你如果读过，你还没有读过那个不顾一切的信心，你就会得出一个结论，在你就会知道先知说的绝对是真理。人们发现它是同一个灵，在后面也是同一个灵。在记号被写明出来之后，然后你们就要呼求了，要祷告了，然后你们寻找就会寻见。如果你们是全心寻求我的时候，你要诚实的说，会有什么改变会发生在你的生命中，你的家庭里面，在你的家中，在我生命里会发生什么改变。如果圣灵今天以某种方式抓住我们，使我们开始寻求寻找他，全心的寻求他，我整个全部的心里面所有的部分，每一个纤维，我全人都专注在一个目标上面，要寻求他。我想知道这群会众会发生什么，心腹里面会发生什么。如果这个地方不再是一个只是一个聚集的地方，一个教会，一个圣所，不仅是我们一个例行举行聚会的地方，我在想它会发生什么。我个人相信它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状态。我们也见过神大能的手，在这记号 在这记号之后，在这记号之后被显明之后，他说，然后你就呼求，你就祷告。记号被显明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也许就在今天，对在座的某一个人来说，成为了一个现实。打开这些印，把伯兰弟兄放到了一种不顾一切的地步。你如果错过了这篇信息，你回去听，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会读这篇信息不顾一切。在这个信息的有个人的部分，有很多时候在给公众讲之前，它是有些个人的部分。在不顾一切里面正是如此，有很大一部分是给所有的人听的。在开头很大的一段是伯兰弟兄把他自己完全融入在了这个信息里面，他从某个个人的角度来讲的这篇信息。我要向你们强调这一点今天，因为它非常重要。打开这个印，通过它进入了一种不顾一切的状态。让我，如果我来到它里面的时候，我想让你们知道为什么这个把它扔到一种不顾一切的状态。因为他意识到圣灵运行，通过这说出的话运行的圣灵就是记号给他百姓的。你可以看到他看到他自己在什么位置。这个记号打开不是一个短时间，现在他被这个至高的恩典带领，是给这个百姓的记号。到了晚上的时候，带着这种不顾一切，他只能在那个不顾一切的在记号那篇道里面，他说只能晚上来。这个记号从来没有来。这个记号一直在神的思想中，从来没有出现，直到晚上的时分来到。现在就是晚上的时分，是我们所活的时代。如果那个时候已经是了，我们现在更有多近了。你现在到什么时候了？现在是晚上的时候，这是给教会的晚上的时候。教会，你们可以说阿们吗？这是晚上的时候给我的。他时常说自己是个老人了，但按现在的标准他还是个年轻人呢。他大概54岁的时候说的这句话，那时候他还挺年轻的。他那个时候大概是54岁，说现在是我的晚上的时分，他能感觉得到，他能察觉得到。他甚至说我们两个不能同时出现，我必须衰微，他必须兴旺。你知道我不能跟你们在一起很久。他这么说的时候他只有50多岁，结果几个月后他就过世了。这是他的晚上的时分，我的晚上的时分，他发生了吗？他说这是教会的晚上的时分，他发生了吗？他说这是我信息的晚上时分，我要离开了，我要离世了，我要继续往前走了。在晚上的时分为这个福音，它发生了吗？是这么发生的时候，那对你我也是一样的。他说这些东西把一个人带入了不顾一切。他意识到这个道，在这个圣灵通过这个季节的道运行，它就是这个时代给百姓的记号。这就是为什么他以那样震撼的力度来传讲，说我们再也不能随随便便了。他把这整个事情带到了百姓的面前。他说，还是同一篇信息，他说你注意看，注意这印打开之后发生了什么。你们注意印之后出现了什么。他说人们的联合的迹象，末日的迹象，亮起红灯， 女人越来越美丽了，男人做那些事情，所有这些迹象，圣灵一路带领的，然后这些回到了所有的信息上面的那一个盖顶的那个石头，他告诉我们说这是记号，说我们是对的，这才是把他推入到如此不顾一切的地步。百姓必须抓住这是晚间的时候，给教会的晚间，给信息的晚间，给这个世代的晚间，这个记号如今已经来到，必须被涂抹。他说这个实体已经改变了，你可以把整个国家所有的羊羔羊山羊都宰了，你一样子救恩也得不着，你把全国所有的红绳都拿出来挂在窗户上，对你也没有任何益处，根本不能使你脱离审判。神的道在每个季节都会成为一个实体，这才是我要让你们看到的。他说这个是这些东西被盖上压顶石，我告诉你们，你们要查验我们是否在信心里，看到有件事要发生了，但你不能告诉众人，你看到一些不同的事情，但你被禁止。那些异象，他们所呼召的那个异象是他们呼求来的。当你读信息的时候，你必须极其小心的仔细的读。我自己非常非常仔细的读，但我必须承认说你还得读得更加细致。我要把它放在里面，深深的思考，观察每个句子的结构。他对我说，百姓以为我有异象，是那是他们的信心导致我才看到的异象。他是在某处说不要那样拉动，不要那么做，他的意思是那些人为了自己的疾病了，为了他们的家人，为他们的儿女，为他们的需要而拉动，不断的拉动，但他试图在恩膏中间找到他的平衡点，才能把道带出来，道才是百姓真正需要的。他说这个记号告诉我们，我们是没问题的，但我看到一些事情出来，但你不能告诉大伙，你看到不同的事情，但你被禁止把它说出来，有的时候他们反而很后悔你告诉他们了，所以你知道最好别那么做。当那个意象太多的时候，每件事都有意象了，他会把你带到神经紧张的状态。他说我是在意象里吗？是不是坐在这儿？我到底在哪里？他甚至都不在那儿。他说这是个意象吗？他这么问的。他说这是意象吗？我到底站在哪儿啊？你被过度的使用了，过度劳累了，透支了，你发现一些你宁愿不知道的事情，是关于人的事情。那些渴望知道这些事情的人，他们没有意识到这种事工的代价，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些背后要付出的是什么，这样会把人推入到不顾一切的地步。他说主神呢，他说主神，我知道我将要为此而交账。有一个曾他与他同工的弟兄，他在台上提到过的名字，你们可能知道他是什么。他说我可不愿为你要做的事情负责，他也意识到这一点，他意识到一个人要为自己，甚至是我们的影响，我们的生命，我们成为什么，我们怎么举止行为。我告诉你有一样东西，如果我们来到一个地步，如果我相信我们还没到那个地步，我们还没有全心的寻求神。我是从讲他一直讲到会众的，寻求他，全心的寻求神，达到极致，他就开始代替了其他的东西。我必须从这里开始讲下去，不然就会被分散注意力了。有 怎么能每个人能够知道伯兰弟兄在用这句话在不顾一切那篇信息里他用到说这末时的闪光我希望把它放在你里面就像它在我里面一样他说在这个末时你能抓住它看见这些迹象到来我看见圣灵带我们出去你看看他说什么迹象把那些印打开把他们摆出来又把七个教会时代摆放出来然后在后面用大火柱显示自己然后在七印上面显示启示出来把它放在报纸杂志上你知道为什么读这些吗因为这些正是把它推入了不顾一切的那些东西使他成为了不顾一切的我们可能坐着听但对我们却一点影响都没有很多人读了报纸杂志有各种人他们看这个雪对他们来说那些埃及人当时走在那个走过去看见门上的雪他们可没有感觉到任何东西也许有些以色列人亚伯拉罕的那些后人也没有照做也许他们当时就像一些几年前的一些年轻人一样他们觉得生活没问题的一切都挺好的他们没有被带入到绝望的地步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没有一个人说从这儿出去就没饭吃了你每个人都能有东西吃你们都有车可以开你们都有些朋友你们可能有一些少的或者多的朋友我们有支撑的系统我们有经济支持我们有各种东西你们都还行无论你做还是不做你都还能继续活下去继续上班了过日子了明白我的意思吗但是伯兰弟兄的生活中他不是什么死亡不是他妻子躺在医院里病危了不是什么家庭的悲剧发生了他是那些他所看见的那些事情那些大能的神的灵的事情拿那个封印起来的那些道打开了那些奥秘已经被从创世以先就封闭的那些奥秘那些东西说神呢打开了这些东西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对这些人来说什么意思对我来说它的意思是什么对我所在的日子是什么意思这些东西真正的把它给抓住了这些是抓住它的东西来到接下来是启示出来的放在那些杂志里面七个天使带着七个信息来了完全印证了圣经所说的在那个时候又把那七个印带出来那些迹象末世闪亮的红灯带到了人们的面前告诉他们那是什么意思那些并不是只是发生了他得把它带给百姓告诉他们这些是什么他说主在那里运行显明他自己的同在在这里他从没离开过甚至在那段时间也没有离开有新的东西临到但这些没有停在交易的层面甚至在不顾一切的结尾他仍然呼召人出来说他仍然是个同在的神他是在启示这些东西是他是这一位把他带到记号的时刻让这些人知道他仍在这确信我仍在这里他可能听起来有点奇怪但依然是同一位在说话阿们他听起来可能不一样但并不是另一个人在说话他说他显明自己的同在然后 就像那天早晨一样，他走上来，要求记号必须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那才是使他颤抖的东西。他回顾，他在回想整个过程，他说所有的这些迹象都出现了。在这个事工的结束，他晚上的时光，他在早上讲，他晚上的时候，在我生命的结束的时候，教会结束的时候，他说这个记号是我晚上的时间到来，神要求他，他说的是这个意思，不是你可以可拿可不拿可选的，不是这样的，神要求，要求那个记号在每一个人身上。他做了这样有力的声明，接着说你就是我的百姓，你们就是我所爱的。这些已经那些听磁带的人是属于我的，然后你就能明白的怎么给他带来了不顾一切，这个把他引导到了不顾一切的地步。如果你快速的通读那个不顾一切的那篇道，你会发现有的人进入绝望是因为饥荒，有的女人不生育进入绝望，有的因为某些悲剧或某些人死去，有的是因为疾病。而主若许可，我几分钟后要讲到结果。我要讲有一个女人，她没有这些东西，她是示巴女王，南方的女王，她也不贫穷，她也不缺食物，她来不是因为敌国威胁，她来不是因为她的家国有危机了，她的家陷入危机了，她只是听见了关于所罗门的智慧，她听见了关于主的大名声，于是她说我必须得去，我必须亲自去找搞清楚，我必须亲自听一听。在他里面驱动他进入到某种不顾一切的地步，没有什么真正的外在的压力，没有什么具体的压力，没有其他的东西，他是一个渴望在他里面把他扔到了那种不顾一切的地步，那是我今天所在的位置。哦，神的加增那种渴望，直到那个渴望把你都给吞没了，直到那个渴望在你的魂里和你的灵里面噬咬，当一切都顺利的时候，愿那个渴望也在你的里面噬咬，让你睡也睡不好，让你吃也吃不下，让你对其他的东西都不再有兴趣，对其他的事情都变得没兴趣了，那些吸引你的人再也不再能吸引你了，来使你开始厌恶他们了。当你唱说我里面有种渴求，我里面魂里面有个渴求，对神的渴求，它驱使你进入到你的密室，归驱使你跪下，驱使你进入不顾一切。Milko 弟兄，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感激你今天早起的邮件。他说我变得如此不顾一切，我必须得去告诉我妻子，我必须得告诉他，我们如此不顾一切，因为这是被提的时刻，这是末时了。我们所听到的，我们从这个证实过的口说出来的，说这些事情还会继续进行。我相信这个教会在被提之后还有人来，说谁会来呢？还会有人来，来到祭坛拍打祭坛哭泣，相信自己是得救的，其实一切已经结束了。你不应该看起来是很震惊的，这是信使自己说的，因此我也这么说，必须得把自己晃醒， 确保你不是那些中人中的一个。我想让你们快快的抓住这样的真理，紧紧的抓住。我想让你们跟着我看底下的又深刻又重要的主题，是让我深深的着迷的部分，是我们必须得明白，那就是这个转变，这个神充满宇宙万有，他的本质，他的这个人的部分。波兰弟兄，我必须得快点讲。波兰弟兄说，一个想法必须要先被造出来。我们常说这句话，思想要表达成道，但这个思想要被先创造出来。所以神这位伟大的存在，也许在人类的时间的刻度是几十亿年前，但这位神，这个说出了这个世界存在的神，把星星挂在上面，依然可能他还在创造，我不知道。也许有成亿成亿的星星，有多少个银河系，我也不知道。谁能够理解这个东西呢？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怎么找到我的，在这个微尘般的地球上面找到我，这微尘中的微尘。神怎么选中了地球成为他种子的子宫，让他的生命来像我们这样的人能够来到地上。他还爱我们，差来了自己的灵，他自己的儿子，在耶稣基督里面让这个道变成了肉身，带着新的血液，是神的口中所通过先知所说出来的。哈利路亚！他从一个思想，神的思想，到了一个实体。何等的故事，何等的想法，创造了一个思想。神说，我不相信他说的是英文，我怀疑他讲的是不是希伯来文，那是我不知道他说什么，但是一种声音，每个声音都有自己的意义。神发出了什么声音，可能是个雷，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他就传达了这个想法的具体的东西，这个声音有意义，他证明了他有意思，因为他一说出来，结局就是有事儿发生了，荣耀归给神。留意这个过程，这个流程，他创造了一个想法，然后他给了这个想法一个声音，一个道，然后那个声音被说出来了，他就物质化了，只成为了他心里所想的那个东西，他成了物质化的，让这个地生出。他一开始只不过是一些雾气弥漫在笼罩的，但他头脑里面有想法了，说让地生出，然后他就生出了，他蔬菜就出来了。如果你站在那儿，你会说，哦，原来这是他的意思。因为他实现出来了，检视了他所想的东西，你跟着我呢吧。他出现了一个物质化，进入了他的季节。去建立在我所说的，你还以为是你爸妈把你带到这儿来的？要我说，他们的角色微乎其微。在那样的自然的出生，只能给你带入死亡。但如果你在神的思想里面，让我能说，你现在的一切只是他思想的物质化。如果你是他思想的物质化，那你必回到他为你所预备的地方去。 他没有想着就把他的儿女带到地上，照他的形象出来了，把他留在这儿，然后让他们死了变成灰烬，那并不能给他带来荣耀，不能给他带来交通，不能得到达到他的目的。他把你带到这里成为一个物质，是成就他的想法，要把你带回去跟他交通，在永恒里面跟他交通。
Hallelujah. And the word became flesh, which is
道成了肉身，就是印度之旅报告中所说的。他说，圣经中的每一句话都是神的想法，是在种子的形式当中。注意，是种子的形式，那是其中的一种形式。如果他被接受到人的里面，你好人，若他被接受到人的里面，用同一个思想物质化那个圣经，他就会带来了这事的成就。为什么？那因为那不是人的话，不是人的思想，不是人的声音。一个弟兄在这儿，一个姊妹在那儿，也许另外的弟兄姐妹，我确定这群会众中很多人可以说，神对我说话了。当你说，我极少认为它是具体语言说出来的，更可能是他让你知道了什么，你知道的如此的清晰，甚至他太清晰了，你都找不出来任何的文字能够表达出他有多清晰。我可以对你说，我可以说我很确信，但是哦，神让你知道那件事还远远超过确信这两个字能表达的程度。因此我们会说，我知道我所知道的，我知道的，我究竟在说什么，我说我完全彻底的确信了。这就是为什么先知说，如果神显给你看了，对你说话了，让你知道你得医治了，你就得医治了，那个癌症已离开，医生说你明天早上之前就会死，你就会笑在他的脸上。他没有说你会无礼，他没有说你在羞辱这个大夫，说你嘲讽他，你藐视他，说你根本不在乎他。不是说你们的医患关系有什么改变，而是因为是另外一种诊断对你变得如此的真实，你不可能再理解医生说的是啥了。这就是为什么你就会笑出来，因为你想说，哦，医生你说啥呢？你若知道那来自另一端的那个诊断是什么就好了，你如果知道另外有一个想法的来源就好了。这就是为什么我这么说。他说，神说要有一个地球，在他成为一个道之前，他必须是个想法。所以神在他的创造中，在心里边先创造了这个世界，然后把它说出来，然后思想表达成了声音，声音成为了实体。因为神必须得把它说出来，说给一个先知，他是怎么说的我不知道，但他极为精准，极为具体，告诉人每个人都应该取一只羊为他的家，一只羊给一家。到那一刻之前，那些羊还在他的田间跳跃玩耍呢，他的血还在拯救人免死这事上毫无意义。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但是那个话使那个血成了一个救命的能力，使它变成了实体，因为那血甚至比埃及的军队更为强大。那血物质化了，成为了一种不一样的东西，比法老的命令更有能力。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现在抓住这一点，现在你有一位被证实出来的先知，他说了他就成就，他说了他就物质化了，他说那就是七个印的奥秘，结果在天上就出现了迹象，有一朵云，那是七个天使在里面，他说话，他说这就是他的解释，这就是他的启示。到那个时候，过去你读圣经，神学家也读圣经，所有的人都读圣经，但现在它成为一个打开的书，不再是奥秘，不再是秘密，它已经被启示了。不仅如此，不仅让我们读了之后说我现在懂了，我看到了区别，那不是目的，它进入了不顾一切是为了让你知道，那就是那个记号，这是让你脱离死亡，从审判中脱离的能力，因为这个世界处在审判之下，而记号只能在晚间被人知道，在他生命的晚间，在他信息的晚间，在教会时代的晚间，他只能在我们的时代来到，他确实在你的时代来到了。你可以说我把记号放在架子上了，那还不够，就像一个人说我把记号放在谷仓里了，那个记号还在外边吃草呢，那很可爱，我不觉得啊，那是我孩子的宠物，我只剩这么一只完美的羊了，我觉得要杀死它走极端了，杀了它吗？从我的孩子那儿夺走，涂上血，我情感上跟他太有连结了，我觉得应该没个关系吧，让他再活一两天，看看会发生什么，看看要发生什么事情，看看教会里面会发生什么，也许等到那一天我被震醒，我再认真起来，不对，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在这个地区有人玩弄这个信息，我个人若不是神赐出来额外的恩典，我个人知道他们绝不可能有份于被提了。你们安静了我这么说的时候，但我是奉主的名这么说的，绝不可能。若以这种懒散的、不敬虔的、不认真的方式来对待这个信息，甚至都不知道使者说了什么，用这种态度来对待信息，你怎么能相信你能逃避审判呢？我们意识到审判要来了，停尸房的尸体算什么？那是幼儿园级别的东西。看看我们为了逃避死亡，延长我们的生命都做了些什么？我不想死，我要活，再活多少年？我们把全教会都叫出来，我们打电话发邮件，那些只是小孩的事情。想一想，死了之后要面对神怎么办呢？要为你对待他所差来的道做出交代呢？我有证实给你看吗？我讲道吗？我有差我的使者吗？我对你说过话吗？我差来圣灵吗？是的主，是的主，是的主，你都做了，那你的回答是什么？今天我感兴趣的不是什么大的雷、大的震动，而是那微小的声音，是那微小的声音，微小的声音正在对你说话，他呼召你，但我们太忙了，我们被太多的事情占据了，被今生的事情给占住了，但这一切都要过去，我们所有的你的聪明了，你的能力了，你的才干了，用给神吧，只为神而用，不管你的地位、你的资源、价值，都把它用在神的国。我在天上的父，愿人尊你的名为圣。 不要陷入另外一种的情绪里面，不要说神对我说话我给哭了，我宁可一个人一滴眼泪都不流，却生命整个都被改变了，说我跟神做了交易，神对我这么说了，他说了这话那话，而我已经回应了，不是我以往的生活方式，但我要做出改变，因为今天我们的牧师今天所说的话深深地触摸了我，我要把自己交出去，我要你们加入我，我在寻求同样的东西。我再多讲一会儿行吗？他说在起初他是独自存在的，他独自和自己的想法同住，他再也不会那样了，因为他的思想正在被彰显出来。他在说什么？他说他的想法彰显出来了，一旦彰显出来就不是已经过去了，他已经物质化了，他把他再收到他自己那里去。他说我们就在此时此地了，是神的想法完全彰显出来了，我接受这个，这位神是超越我能理解的，这位神我们所说的就在这里，就在此刻。可能我会走上，就像我会走上前和某个人握手，而这位神正在交通。我不知道你现在坐在这儿心里想的是什么，但这位神按照他自己的道正在跟他的思想在交通。如果他愿意表达，我是一个很差劲的表达人，但他若自己说会是这样的，我曾想过他们，我想过他，男他女他，我想过他的小时候，我想过他的年轻的时候，我想着他们，我想过他们的结合，我想过他们的婚姻，我想过他们要带谁来到世上，他们会怎么样教养那些孩子。哦，是何等的喜悦，何等的欢愉，对我来说，神正在跟他的思想交通，而我们却坐在这里还想着这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聚会我们翻圣经读经文，而神却想和他的思想团契交通。神在耶稣基督里完全的彰显出来，他只求一件事，只求一件事，没有要你的钱，要你的房子和田地，没有要你的车，没有要任何你所拥有的东西，他只要你的交通。哈利路亚，这是他唯一渴望的，你的交通。他又往下说，他说这个道正如我们今天早起所看到的，它必须应验，它是神的思想借着他的道被显明出来了，把他带入了真实。他说这同一位差来了主耶稣基督，借着他说出的话，那话成了物质。注意听，同一位差来了主耶稣到这儿的，他物质化了，成为了这道在肉身里。你瞧，有一种看不见的能力，看不见的力量在神的道里面，不是说所有讲出来的道，是神的道里面有一种力量，它能物质化成为个人，就像羔羊里的血，它没有改变的羔羊，那个羔羊是一样的，它的结构是一样的，它总是个动物，那个血出来的也是一个红色物质，像其他的动物的血一样，但是有一个道和那只羔羊联合了，你跟其他人一样是个人， 走在街上，可能有成千上万人在你旁边，但有些人结构上没有任何区别，可能不同的文化语言不一样，但有些人实际上是在某一句的应许的话语之下。喇合他一点都没改变过，同一张脸，同一双眼，同一个身子，同样的家具，同样的房子，什么都没改变，但他来到了一个应许的底下，那就是他唯一不同的地方，那是他来到了一个应许的底下，那个应许把他从一个妓女转变成了神的孩子，变成了耶稣基督的先祖的母亲，改变了他。你坐在这里像其他坐在教会里的人一样，但神说出了一句话，是一个应许，是一个晚上时间的季节的应许，而地上的人数并不多，只有那么一少数的人。魔鬼试图让你说，我怎么能相信那是我？你有没听到？你有没听到？那个信息里面有没有某种的实体深深的进入到你里面，你就知道你是知道的，你知道的。我尊重那些人，即使他们曾经跌倒，回到了世界，回到了罪里面，却仍然能够说，我永不会否认威廉·伯拉罕是神的先知，他所说的道是这个时候的信息。我尊重这一点，因为神尊重这一点。但还有另一群人，哦，神呢，愿神帮助我，也帮助你。他真正的向他们差来了一个应许，他挂在你的身上，无论你去哪里，无论什么情况，你是被连接的，你是被应许的，你相信那个道。事情可能全都会出问题，也许我的健康不行了，但那个人躺在医院病床上，像 Edwin Dodds 那样，或其他人，他们全心的相信这个信息，他们有那个应许仍然在他们上面印了他们，他就越过了死亡，越过了殡仪馆，越过了坟墓，越过了这一切。那个能力，那个盖印的能力，那个应许就会实体化，它会实体化成一个改变，把你身体的原子都能改变掉。不是因为还需要什么特别的能力来降临，那个能力已经被说出来了。那个怀孕的女人的体内发生了什么事情？有什么东西，生命开始奇妙的成型？圣经告诉我们，所有的这一切的发生是马太第二章，所有的这一切发生是为了要应验主借着先知所说的话。是的，先知的话使这孩子受孕了，使这个受孕发生了。哈利路亚，先知的道使这个孩子成型了，绝对的。如果没有说出那个道，那就绝对不会发生。那是什么？是以赛亚的话和先知的话被具体化了，因为季节来了。那个使耶稣基督身体成型的那同一句话，使你的身体转变，它是同一句话。哈利路亚。阿门。这至少是今天早晨的一部分的信息，我感觉到已经说的够多的了，如果再深入的挖掘下去，可能还在得多花半个小时，我不愿这样做，今天晚上还有聚会呢，但这就是过程，从神怀中的神的本质成为一个想法， 由神创造了，然后神再发出一个声音。我祈求，用我里面的一切祈求，他正在发出一个声音。当我看着全会众的时候，你需要听见具体的给你的那一句。就算你旁边坐着你的丈夫或你的妻子，你最亲爱的朋友坐你旁边，他们确实不知道你真正需要的是什么，但神知道，他知道说出来什么，他会说出来。他不是 Bisco 弟兄的话，我只是祈求，也许今天有一句话使你跟他连做了连结，说我听见神对我说话了，我听见神说了某件事东西，我只想对你说，无论他说什么，你就去做，去做。我可以讲到哈拿，先知说他的绝望太大了，连祭司都以为他喝醉了。书念妇人，他的也如此不顾一切，当他骑着马来到先知的住所时，他如此的不顾一切。先知最终决定得亲自下去，去那死去的儿子那里。有人问他说怎么样，他说一切平安。然后他说他的绝望给消融了，接着轮到先知绝望了，因为那孩子已经成了个死孩子了。他下去伏在那孩子身上，眼对眼，口对口，手对手，那孩子打了七个喷嚏就滚回来了，先知的绝望也结束了。说先是他的绝望，接着是先知的绝望。他的绝望是要得到先知，先知的绝望是想知道神的意思，神对他隐藏了这件事情。伯兰弟兄又说了一句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的话，他说彼得是在主的吩咐下走出那个船外的时候，他在履行神的旨意走出了船外，却陷入了困境，开始沉到水中了。说这群会众里面，你可能也在陷入了困境，也许你试了你在主的吩咐中你做的事情，你本来是在行使职责，但是你犯错了。他说我们都会这样子的，你犯错了，但它不是一个结束。无论是什么，无论你遭遇的什么，他会把你带入一个绝望。他没有说现在我躺下睡算了，不是那样子。不，他说主啊救我。有一件关于不顾一切这事儿，有样东西都显露出来的，你在呼求。哈利路亚！我告诉你，有的时候不需要一个很大的声音，也可以是很大的声音。我喜欢看见人在圣灵真实的影响下向主呼求。哈利路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或任何地方，甚至在教会里也可以，我没问题。当绝望连接上的时候，你会做你从没想过要做的事情。哈利路亚！我喜爱看见人们当他们来到悔改的时候说，主啊可怜我吧，主啊救我吧，主啊把我从这个折磨人的灵里边拯救出来。这里有没有任何人处在某种的阴影之下，撒旦在影响你？我今天要在这里宣告，他对你没有任何的权利，那根本都不在神的思想里面。你告诉他离开你，你告诉他他被打败了，向他宣告你已经被打败了。主啊谢谢你赐给我这样的得胜，主啊现在就解放我。听听先知怎么说的，那个弟兄他如此想要接受圣灵， 他说，主啊，用你的圣灵充满我，用圣灵给我施行。如果你不这么做，等你回来的时候，这里就剩下一堆骨头了，那才叫一种下定决心。而我们有的时候说，哎，明天我再试一试吧。有的时候我们有那样子的，我想让你想一想那位女王，是吧，女王。伯兰弟兄把她放在不顾一切这一类别里面，我现在要结束了。她不是被困难驱动来的，我只是重复一些东西。她的国没有叛乱，她没有敌人入侵，她不是为孩子哭求，她没有任何东西，我没有在历史上看到任何的记载，她受逼迫，受威胁，没有任何东西逼她进入绝望。我认为她是耶稣基督心腹极好的榜样，一切平安，我有食物，我有房顶可以遮盖，我有家人，我有朋友，我有弟兄姐妹，我有为我祷告的人，我得了赦免，我被宝血洗净了，我有信息，神给了我一颗能听的心，神差给我一位先知，神差给我他的话，我有太多值得感谢的。年轻人，你们呢？我有一个母亲，父亲敬畏神，爱神，是何等的荣幸。也许有人没有，但你有属灵的父母在这儿，我们有属灵的弟兄姐妹。也许有些人你不觉得跟他们很亲近，但你若落难，他们会第一个跑向你，问你说，我能帮你做什么？我能帮你吗？是吧，女王就是这样的。她想听着，她心里这样到了一种不顾一切的地步，我必须得去听听关于耶和华名的事儿。听着，我要结束了，我要说一些对我个人非常有意义的。我有我的诸神，我有我的教会，我有我的敬拜，我有我的国，我有我所有的东西，我有朋友、妻子、丈夫，我有父母，我有孩子，我们只是对此感到很舒适了。但是它里面有一样东西，他已听过有一个人有不同寻常的智慧。我们今天坐在这儿，你有七个印的书，教会时代的书，有光盘，有磁带，不同的东西。让我奉主的名对你说，我们听过一个人拥有非凡的智慧，但我需要不仅是听见关于他的神，我更要认识这位神。驱动他的是什么？这里我要讲的重点来了。因为永生的神知道，他有一天会以他全部的丰盛住在一个人里面，他的思想的一部分要被转变成实体，成为一个童女所怀的生的男孩，他会被称为拿撒勒人。他会来到一个木匠的家中，他被藐视，被称为私生子。他会活着一个很卑微的生活，但有一天他必须要站起来，被一些人拒绝，他必须要说出一些话。这些话是这么说的，南方的女王在审判的时候要起来。当时对她发生的事情 即便在那个时候正在把他转变成一个个人，甚至能够越过审判，能够在审判中站立定罪那些听见了耶稣的话却不信的人。你们听着吗？他以为他只是去见所罗门了，但后来这一位说，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的站在这里。哦，神给你启示，能让你明白我所站立的位置，甚至在这个国家，在这个省份，这位耶稣基督再次显现，以人子的形式启示自己，在一个人子的里面启示出那个自己。那个女人必须在当时那样行，她必须走那一趟，才能在那一代和这一代之间来做这个见证，定这些人的罪。因为这位末世的使者会站起来宣告，看哪，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不是将要来的，是已经在这儿了。他们有他们的教会，他们的宗派，有他们的神学，有他们的各种各样的宗派，什么救世军之类的，所有的神学，所有的学校。这里有一个声音在旷野中呼喊，他一直回荡到了列王记和历代志。那个女人受了感动，说我必须得去。她不只是去听所罗门的智慧，她必须留在圣经中有一个她的记录，留下她的脚踪在经文里面。因为神自己想要在维多利亚市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说出来，说这里有一位比所罗门更大。他想要一群人在 Clever 的圣经之道再次发出这一声呼喊，你不只是偶尔来到这里，你不是因为出生于某个家庭，不是因为某个朋友介绍你，而是因为这位比所罗门更大的在这里。那就成为了他的不顾一切，使得你不顾一切，你的机会，不顾一切的机会是给你周围人的。因为不顾一切带来改变。让我们让司琴上来，我们低头，我们要祷告，我们安静，我们要敬畏。 Rod 弟兄你可以来，我们要唱一首歌，你们可以唱的，让灭命的天使越过去，神的心腹得蒙保守。哈利路亚，跟我一起说这些话，让灭命的天使越过去，神的心腹最终得蒙保守。哈利路亚，在这个记号，在这个记号，让我们向我们显明的记号里面，父神呢，我何等的感恩站在这个讲台的后面。哦，我真的是被激动，整个人都在颤抖，让我看到你的百姓，看见明白这其中的深度。他们正在一个旗帜之下，在一个遮盖之下，一个应许的遮盖，这个应许借着先知的口被确认了，他是被确认的先知，他是真的，是真的，是真的。主啊，我们接受他是真的，我们相信他是真的，我们毫无保留地把自己奉献给你。我求你哦神呢，你使这一群的会众能够成为进入一种不顾一切的灵到他们身上，无论你要我们做什么，愿我们不辜负你，而是成就他。我们确实，我们要成就他，是一个晚上的时候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父啊，我把所说的话交托在这些属你的宝贵的百姓里面，是借着你的应许的话来的。阿们。我们起立来一起唱。 然后灭命的天使越过去，神的心腹德尔蒙最终的保守。他在记号里来了，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血已经涂抹，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让灭命的天使过去吧。主对摩西说话，告诉他要说什么，对以色列的孩子们说什么。把羊杀了，涂血，取血涂在门楣和门柱上，因为主说今晚我要走遍埃及地，击杀他们的头生的，让灭命的天使经过。神的心腹必最终得蒙保守，他赐下了记号，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这个血已涂抹，他的灵住在我们里面，让灭命的天使经过。甜美的圣灵就是今天的记号。凡在他底下的，神说必得救。在这记号之外的，就是那些失丧的。若你愿你所爱的人得救，你最好就进入这记号底下，让灭命的天使经过。神的心腹最终安全无恙，他赐下那记号，他的圣灵内住。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那宝血涂抹，他的灵内住，让死亡的天使越过。 Milko 弟兄，我想让你上来一下。我收到你的邮件，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激发了他那个邮件。显然神对你说了什么，你能告诉我们吗？他在说什么？他是怎么领导你的？在今天早上这篇不顾一切的信息之前，你会给它放在你的话中。我意识到我们所活的时代，我对我的家庭，我的朋友有个负担。我写了很多的信，非常直接的，毫不避讳的告诉他们说，要么走容易的路，要么走艰难的路。但我为他们祷告，相信神会成就先知所说的记号是什么。我对妻子我也多次的想这么说，但一直没有果效。但昨天我们度过了非常美好的一天，神打开了他的道。我们谈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看到他第一次他领受了，接受了。什么事儿发生了？他承认，他说人生已经到了尽头，他剩下时间不多了。我相信这是时候到了，是祷告蒙了应允。这是 我们牧师在讲这个不顾一切，他是蒙应允的祷告。阿们，愿神祝福你们。现在宝血已涂抹，先知可以说你属我。哈利路亚。我们站在这儿，我没有替他说话，如果他站在这儿，他会说我爱你们。你们领受了神所差来的道，不是我的道，是他的。在你们离开之前，我想让你们稍微再思想一下，我们再唱一段那段歌。我想看到你能想象往一个人家里头，以色列的孩子们的一个家里看，灭命的天使已经过了，死亡笼罩了埃及全地。这个长子他早上醒来，发现自己依然活着，他发现自己还活着。如果他能唱这首歌，我想他一定会喊起来说哈利路亚。这个宝血已经涂上了，我想他会冲出门外，他再看一眼那血迹说哈利路亚。然后他说，爸爸，我真高兴你的忠心，我真高兴你顺服了，我真高兴先知没有妥协，我真高兴无论别人觉得我们有多愚蠢，但我们依然是照做了。这个血已经涂上了，哦，哈利路亚。你觉得我现在太狂野了，到另一边你再看看吧。然后你们那种安静的保守的人，我得要让开了，因为你们那个时候会完全释放自己，你会说这些已经压抑了四五十年了，现在我要把它爆发出来。我鼓励你别等到那时候。我们再唱一次那段副歌，让灭命的天使过去，神的心腹最终得蒙保守，他赐下了那个记号，使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哦，哈利路亚，荣耀归给神。这宝血已经涂上，他的灵内住，让灭命的天使过去，让我们给主大大的拍掌，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他物质化了，他物质化了，他物质化了，他物质化了，荣耀归给神。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哦，神，我何等的感谢你！这血已经涂抹，灭命的天使过去了，我们已经从审判进入了生命，我们已经越过了审判，进入了生命。必不至陷入在定罪里面，凡信的人已经出死入生了。今晚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来听，我们来喜乐，来赞美呼喊。我祈求你大大的启示激励 Jason Jackson 弟兄，祝福他的教会，他的家人，祝福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现在解散我们，用你的爱，你的恩典，你的祝福。父啊，我感谢你，让我们能这样聚在一起，像我们这样彼此拥有，成为神家中的弟兄姐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差我们出去吧。阿们。神祝福你们，你们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解散了。 愿你们有个美好的一天，神祝福你弟兄。